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1号，公元2005年7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墨竹工卡县境内3名采矿工人在事故中死亡。西藏僧人在美国宣传西藏佛教文化。西藏人民议会部分议员将展开欧洲之旅。流亡藏人在美国介绍西藏唐卡绘画艺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中国政府武装入侵西藏的40多年里，环境和自然资源都遭到了巨大的浩劫与摧毁。截至今年，在西藏发现的各种矿种已经达到100多种，矿产地达到2000多处。大量开采矿区的行动不仅大面积的农牧民草场遭到破坏，环境受到污染，西藏民众从中得到的利益非常少，而且严重影响了民众的正常生活秩序。当局不仅没有阻止开采矿产的行动，而且还加大了在西藏各地区的开采运动。由于缺乏安全生产，西藏也开始发生矿工死亡的事故。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本月7号位于西藏首都拉萨墨竹工卡县尼江乡邦普沟一千溪矿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2人当场死亡，1人在运往拉萨抢救的途中死亡，3人均为在矿上打工的汉族人。事故发生后，拉萨市和墨竹工卡县政府高度重视，本月8号相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调查、后事处理、纪检、监督等多个小组立即赶赴现场。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显示，截至2003年年底，在西藏范围内发现矿种101种，矿产地2000余处，探明储量的矿产41种，勘察矿区131个，其中大型30个、中型33个、小型68个。截至目前，西藏境内发现铜矿产地180多处，其中30余处达到大中型矿床的远景规模。对于是否开采西藏的矿产资源，有不少专家持反对意见，他们特别指出，混乱的开采秩序、环保意识极差的开采队伍会让生态原本就很脆弱的西藏承担不起。而中国的有关专家指出，矿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矿产的勘察又是矿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和重要前提。一个大型或者超大型矿床从勘察初期到矿山建设，往往需要5到10年的评价周期。随着西藏铁路的开通，西藏矿产资源开发必须将进入一个新的高潮。然而，所谓的西藏自治区主席向波平措在谈到西藏的矿产开发时则说，在西藏开采矿物，群众得不到多少实惠，地方财政也得不到多少收入，但对生态破坏相当的严重，真正的是得不偿失。我们要坚决杜绝破坏资源环境的掠夺式开采，坚决关闭粗放开发、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影响安全的矿点。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僧人在美国宣传西藏佛教文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 ABN 新闻消息，过去2周在美国东北部俄亥俄州展开的北美神圣艺术之旅活动中，举办了西藏古典艺术展。来自印度南部西藏者奉果曼寺8名僧人展出了收集的西藏佛教唐卡艺术和现场制作彩刷坦诚等，让很多在西方国家从没有接触过西藏文化和艺术的参观者大饱眼福。报道指出， 来自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国曼斯八名僧人为了宣传西藏传统的佛教艺术和文化，以及为流亡藏人募款经费，在过去两周先后在美国东北部俄亥俄州境内的埃典斯、玛丽伊塔和纳尔森维雷地区举行了宣传藏传文化活动。结束在俄亥俄大学四个弗瑞德大厅为期一周的西藏传统绘画和现场制作彩沙坦诚展览以后，八名僧人于本月16号星期六抵达 Edens 继续宣传西藏佛教艺术和文化。负责组织这次北美神圣艺术之旅的南希·贝日斯女士表示，在俄亥俄大学斯格弗里德大厅举办为期一周的西藏传统绘画和现场制作彩沙坦诚展览期间，因为很多人没有找到斯格弗瑞德大厅，所以参观者人数没有先前期待的那么多，但是上周五举行的展览闭幕会上举办了多项活动，其中在 The Edens 公共图书馆举行的制作西藏佛教跳绳面向培训会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参加，同时200多人参加了彩沙坦诚轻毁仪式。北美神圣艺术之旅组织者南希·贝日斯女士认为，这是一个成功的活动，让很多美国民众亲眼目睹西藏独特的佛教艺术和文化。她希望今后能再次展开这样的西藏与美国文化交流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深入了解。她表示，通过这次北美神圣艺术之旅时接触的每个人感到兴奋，并增加了见识和经验。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西藏人民议会23名议员将于今年10月份前往欧洲部分国家展开官方性的访问旅程，议员们将出席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前往部分欧洲民主国家进行参观和培训。这次的活动是从33名申请参加活动的议员当中，通过抽签的方式，最后有23名中签的议员参加欧洲之旅。有关行程方面，西藏人民议会议长拒绝透露任何具体情况。据了解，即将赴欧洲之旅的23名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当中，10名议员将参加第四届国际声援西藏大会，另外10名将赴英国附近的部分民主国家展开访问，2名议员赴非洲，一名议员赴德国参加一项培训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流亡藏人在美国介绍西藏唐卡绘画艺术，详细情况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美国海伦地区的西藏儿童交易基金会和费德瑞的培培基金会的邀请，居住在美国纽约的三名西藏艺术家决定将在本月内搬迁到美国蒙大纳州。他们这次搬迁的主要目的是向当地民众宣传西藏独特的传统文化和唐卡绘画艺术。西藏唐卡绘画者茨丹朵杰向独立新闻社表示，他们曾先后画了很多藏传佛教里的贤宗佛像和密宗护法佛像，并且受到了美国豪车艺术博物馆的高度赞赏和欢迎。他说，这次他们前往美国蒙大纳州，通过他们的唐卡绘画提高当地民众对藏传佛教的认识与了解。茨丹朵杰继续向该新闻社介绍说，他正在所画的这尊佛像为藏传佛教显宗里的观世音菩萨像，也就是我们平常在殿堂或绘画上所见到的安详平静慈善的佛像。他进一步强调，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正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另外，这三名西藏艺术家将向当地民众介绍西藏唐卡绘画的写作方法和艺术表现形式，以及逛街山园。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
绘画与雕塑艺术是同一时期起步的，
也就是公元七世纪佛教文化和尼泊尔的雕塑绘画传入吐蕃后得到发展的。具有佛教内容的绘画，比较早的为大昭寺内的壁画八佛子及金刚手邪那多吉、观世音、地藏、除盖章、虚空藏、弥勒和普贤、无量光佛、救八难度母、七世间佛像等。这些佛像多是藏王松赞干布敬奉的神灵。据五世达赖阿王洛桑甲措所著的《释迦佛像记水昌宝镜》中讲到，藏王松赞干布以鼻血在绸缎上绘制画现愤怒像吉祥天目图的故事，说明在公元七世纪吐蕃已经有了唐卡这一独特绘画形式。据巴协等藏史载，修筑桑叶寺时塑造了大批佛像和人物塑像，底层藏式、中层汉式、顶印式的人物塑像，据说是挑选当时吐蕃、汉地、印度的美男美女为模特塑造的。可惜的是，这些艺术珍品毁于水灾无存，现存的大多为后来的复制品。吐蕃绘画雕塑艺术自公元七世纪得到发展，提高到公元九世纪已达到极盛。在近两百多年时间内，吐蕃绘画雕塑艺术得到如此较快发展的主要有利因素有以下四点。一是西藏绘画雕塑艺术家们经过长期实践提炼总结，形成了具有藏族绘画的独特风格和高超技能。二是佛教传入藏区，对西藏民族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三是积极吸收和借鉴尼泊尔、印度、唐朝、波斯等国家和民族绘画雕塑艺术精华，创造性地融化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中。四是把画轮译成藏文，同时西藏画家麦勒顿柱甲措撰写出绘画理论专著、造像度量如意珠等书。绘画雕刻艺术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有了突破。第二，绘画内容和形式。绘画按彩体形式分壁画、装饰画、唐卡画三种，按内容题材分为佛像、佛经、神话故事、历史故事、生活场景、日月星辰、花草鸟木、飞禽走兽、人体解剖等。下面依次讲授的是雕塑用料。吐蕃时期雕塑雕刻用的材料主要有泥、金属、木质和骨等。雕塑雕刻的题材内容呢，主要是佛像、人物和自然景物。二、绘画雕塑流派。吐蕃时期藏族绘画雕塑主要有尼泊尔，包括印度流派、汉地流派和藏地传统流派三大派。尼泊尔艺术风格传入吐蕃是藏王松赞干布时期，当时藏王迎娶尼泊尔赤尊公主为妃，在公主进藏时带了尼泊尔艺术家到藏，这些人进藏后把尼泊尔、印度的绘画雕塑艺术风格传入了吐蕃，形成了西藏古代绘画雕塑艺术中的尼泊尔流派。汉地艺术传入吐蕃也是松赞时期，当藏王迎娶汉朝的文成公主的时候，随公主带进很多汉族能工巧匠，他们把中原汉族的绘画雕塑艺术传入吐蕃，随后将汉式艺术风格融化到藏族绘画雕塑艺术之中，逐步形成了汉地艺术派。藏地传统流派是植根于本土的艺术，它同样吸收了尼泊尔、汉地艺术流派的营养，把艺术风格上依然保存了本土艺术基调。上述三大流派的艺术作品集中体现在拉萨布达拉宫、大昭寺、昌珠寺、桑叶寺等的绘画、雕塑、雕刻艺术风格上。三、人体解剖绘画。
以上听到的是德荣泽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文学艺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